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6年的2月20号。这两天呢，有一篇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也就是原来的推特上啊，一篇爆料长文突然是火爆起来了。这篇号称是来自中共政府决策层中层亲美人士的爆料，用极其好莱坞式的惊悚笔法，绘声绘色的给我们描绘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抓捕的全过程。巧合的是什么呢？就在这篇推文在海外中文圈疯传的同一天，美国的老牌大报《华尔街日报》啊，那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曾经被美国财政部长怒斥为中共听写员的首席记者魏玲玲，也发表了一篇长篇大论，标题叫做啊，习近平如何清洗他的老大哥以实现绝对权力。这两篇文章，一篇走的是西方主流媒体的高大上路线，引经据典，说是有接近中共决策层的人士透露；另一篇走的是海外中文圈地摊文学的路线，细节满满，连抓人时说了什么话、哪个路口踩的刹车都写得一清二楚。最绝的是这两篇文章的核心要点竟然是严丝合缝、高度一致，都说张又侠是因为向美国出卖核武器机密被抓的，都说张又侠是在去中央党校开会的路上被拿下的。不仅如此啊，这位魏大记者在发这篇清洗大片的前夕啊，还抛出了另一颗重磅炸弹，标题大意是川普为讨好习近平，美国对台军售陷入停滞。这篇文章一出来，可把咱们不少台湾朋友和反共人士给急坏了啊，急得晚上睡不着觉的都有啊，大家心里难免是犯嘀咕啊，那难道川普真的为了4月份的北京川习会要拿台湾当筹码做交易了吗？天下没有免费的瓜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爆料，咱们都是老听众了，一看这阵势啊，这背后的政治操盘手连掩饰我看他都懒得掩饰了。今天咱们就来好好扒一扒这场跨洋过海的认知战双簧，看看习近平的大外宣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疯狂地给张又侠扣上叛国的帽子，又为什么要刻意制造美国抛弃台湾的恐慌。同时咱们再看看美国军方这两天到底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直接用硬核的行动把《华尔街日报》这两篇精心打造的大外宣通稿给打回了原形。咱们先来说说 X 上那篇火得一塌糊涂的爆料奇闻啊，这位自称能在中南海西门刷脸进出的决策层中层，把张又侠落马的过程写的是惊心动魄。文章里说，1月19号下午5点，张又侠坐着黑色奥迪 A8L 去这个中央党校开会，车队走在京藏高速上，快到昌平西关环岛的时候，突然窜出来3辆无牌黑色 SUV， 前后方并线，把军委副主席的车队给逼停了，然后全副武装的特勤冲上来，不由分说把张又侠拖出后座，戴上手铐塞进面包车，瞬间消失在夜色里啊！你看画面感很强啊，简直就是把这个《十月围城》或者是《速度与激情》剧本直接搬到北京的五环外了。这个朋友们，咱们稍微用点政治常识和常理去推敲一下，你会发现这简直是荒谬到了极点。中共的体制内，你要抓张又侠级别的实权人物，政治安全是第一位的。你去看看历史上抓四人帮啊，或者是后来抓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哪一个不是在戒备森严的内部会议室，或者是重兵把守的特定封闭场所里瓮中捉鳖的？咱说为什么绝对不能在马路上动手啊？第一，他说的这个京藏高速，那是北京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下午五点还正是车流量极大的时候，这种开放式的公共交通要道上，你逼停国家级领导人的车队，动静实在是太大了。现在有好多都车都盖着什么，带着叫行车记录仪啊，是不是？再加上手机，摄入摄像镜头，那随时可能拍下这一幕的，那还有什么政治保密性可言呢？第二，张又侠身边是谁？中央警卫局配备的贴身内卫。哎，如果双方提前沟通好啊，那张又侠一定会知晓风声了，对不对？如果没有提前沟通好的，双方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激烈交火， 那可就成了震惊世界的军事政变现场了哈。这种极度不可控的风险是任何一个策划抓捕行动的最高决策者都不可能承受的。那么好，这篇爆料编造这么一个高速公路逼停的戏码，原因很简单，哎，抓眼球，就是在刻意制造戏剧冲突，迎合大众对权力斗争的猎奇心理。更重要的是什么？这篇推文出现的是为了配合《华尔街日报》魏玲玲那篇文章的发布。在情报界和新闻界有一种非常经典的心理战术，叫做循环印证。你说，我也说，他也说，哦，这事儿就真了。你看中共内部的习派把精心编造的剧本分发给两条截然不同的渠道，一条走高端路线，西方主流媒体给华尔街日报喂料，而让他们用所谓客观中立的语气写出来，这叫什么？叫定调子。另一条呢，走基层路线，海外中文网络平台让所谓的体制内神秘人用第一人称的视角添油加醋的把细节补齐，这叫什么？叫加佐料啊！一个普通的读者或者观众先看了《华尔街日报》，再看这个 X 上爆料，这事儿啊，那他就实锤了。这就是用什么不同来源但情节一致的假象来给你洗脑。问题就来了，习近平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费周章的动用海外媒体网络水军来给张又侠编造这么一出出卖核机密里通外国的叛国剧本呢？这里得回到咱们在2月18号那期会员节目里啊提到的一个核心疑点。这快一个月过去了吧，中纪委和国家监委的官方网站上始终只字不提张刘二人被抓被审查。在中共的政治规矩里，你抓一个政治局委员必须什么政治局啊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然后中纪委呢来执行来并发布。中纪委的姿态现在就很清楚了，你习近平是动私刑，用私人武装，我中纪委没有参与抓捕和审查。后来这全国人大啊赵乐际也没有开除两个人的人大代表资格嘛，更是公开证实了一点，你习近平动张又侠根本就没有走通党内的合法程序，这在中共党内等同于是一场小型的宫廷政变呢。他破坏了所有的规矩，试图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来清洗异己。但是霸王硬上弓是有代价的，最大的代价是什么？军队反弹。大家回想一下，当年这个习近平也抓过谁？徐才厚、郭伯雄，是不是？甚至后来的房峰辉啊、张扬啊，都是军委的头头。甚至包括去年的李尚福、魏凤和，消息一出来，解放军五大战区各大军兵种党委，哪个不是第一时间跳出来表态啊？哪个不是敲锣打鼓的喊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肃清流毒啊？对不对？可是这一次，你看抓人快一个月了，解放军的宣传机器就像被拔了电源一样，死一般的沉寂。五大战区司令员政委没有一个人公开发表说拥护抓捕张又侠的声明。在中共的官场上，这种集体的沉默绝对不是因为吓坏了吓傻了，而是一种最强硬的政治表态，我不同意，这叫无声的抗命。张又侠是参加过中越战争，真正见过血打过仗的实权派，陕北红二代的领军人物，在军队里门生故吏遍布。你习近平今天连个招呼都不打，连个合法的党内手续都没有，你把一个70多岁曾经被你称为大哥的老帅给绑架了，那明天是不是就能轮到我们这些战区司令了？这种全军上下的消极抵制和观望，让中南海里的那位就坐不住了。用贪腐来整人，那是谁屁股底下是干净的？是不是只会被军队内部视为纯粹的派系倾轧吗？反而会激起大家对张又侠的同情，怎么办？那就必须得扣上一顶让所有人都无法辩驳、不敢同情的帽子。这顶帽子就是叛国，就是汉奸。如果大外宣成功的把张又侠塑造成了中国最核心的东风41导弹核参数、核弹头小型化技术，出卖给美国的超级大间谍，那性质就完全变了。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中共军队内部，这个罪名要是被坐实了，那些原本还想替张又侠说话还在观望的将领们，谁还敢吭声啊？ 啊，你只要敢同情他，你就是叛国集团的同党了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魏玲玲的华日文章和 X 上的爆料会同步出现的原因。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出口转内销的心理战。习派没办法在党内通过正式程序来定罪，只能先在海外造势，借美国主流媒体的嘴说出美国人都承认了，拿到张幼霞的情报，然后再把这些外媒报道翻译成内参，甩在政治局和军委的会议桌上，是吧？你们看，连美国人都报道了，张幼霞叛国证据确凿，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这招虽然阴毒，但也恰恰暴露了习近平目前的虚弱。一个号称掌握了绝对权力、定于一尊的独裁者，竟然沦落到了要靠海外的假新闻和网络地摊文学来给自己找合法性，是吧？那不用自媒体听床了，亲自叫床，是不是？反而自己把党内军内难以服众的遮羞布彻底给撕扯下来了。中共的认知战呢，从来都不是单一维度的，他喜欢打组合拳。就在魏玲玲抛出张幼霞核泄密文章的前一天，也就是2月18号，还是这位魏玲玲大记者联合了另外两位同事，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文章里言之凿凿地说，因为习近平2月初跟川普通电话的时候施加了压力，而川普为了确保即将在4月份举行的北京川习会能够顺利进行，为了不激怒中共，正在犹豫和暂缓一笔原本计划中的对台重大武器军售案。这简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对内，这是给习近平脸上贴金嘛？中国经济崩溃，军队高层震荡，在当下给国内民众和党内官僚传递一个信号：你看，你看，我习主席多有面子啊，多有威望啊，是吧？连一向强势的美国总统川普，为了请咱们主席吃顿饭、见个面，都得乖乖的停止向台湾卖武器。咱们中国已经强大到可以逼迫美国让步了，司马昭之心，对不对？对外，这是在精准的打击台湾的士气，美台之间制造严重的疑美论。这个疑美论，中共一直玩这个，一直想让台湾老百姓相信美国是靠不住的啊，台湾随时会被当作交易的筹码卖掉的啊。现在借着《华尔街日报》这个西方主流媒体的牌子，把这种话说出来，那杀伤力比中共国台办自己喊10000遍那还要大呀。但只要我们稍微具备一点美国政治和法律常识，再回顾一下川普过去的执政历史，你就会发现这篇文章逻辑啊根本站不住脚，纯粹是中共的一厢情愿。你首先我们来看，先说法律吧。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法治国家，总统的权力是受到国会和法律严格制约的。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很清楚，啊，美国政府必须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以维持台湾足够的自卫能力。对台军售不是总统想给就给，不想给就可以拿来做交易的私人物品，这是美国政府的法律义务。川普就算就是一门心思想去北京吃顿烤鸭，再次春游故宫上一趟长城，也绝对不可能公然违反美国的国内法，把对台军售给停了。在美国的政治生态里，如果哪个总统敢这么干，那国会两党议员能立刻把他弹劾到怀疑人生。其次呢，尽管很多媒体喜欢把川普塑造成一个只看重金钱啊，随时准备出卖盟友的商人，事实真的如此吗？大家别忘了，正是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内，美国对台军售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质改变。什么改变呢？你看哈，在川普上台之前呢，不管是奥巴马时期还是更早的时候啊，美国对台军售采用的是一种叫包裹式的做法，打包，也就是台湾想买武器啊，美国不马上批，而是攒着。啊，我攒个3年5年，我攒成一个大包裹，一个 package， 然后找个中美关系稍微缓和，或者是中共抗议声音没那么大的时候，我一次性批准卖给台湾。这种做法不仅效率极低，让台湾的国防规划很被动，而且充满了对中共看脸色行事的委曲求全。那川普上台后怎么干呢？直接大笔一挥，把这种看人脸色的 打包包裹式的军售改变成了常态化军售，甚至是放到了美国50个州跟州同级的申请程序上。也就是台湾要什么武器跟纽约和加州要什么武器这个要求是一样，审批程序是一样，只要台湾提出合理的防卫需求，美国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就会按照正常程序随时审查，随时批准，随时交付。这就等于把对台军售变成了一种常规的国防采购业务，彻底剥夺了中共借此讨价还价的空间。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转变。川普也成了任内军售金额最大、武器最先进，而且武器进攻性最强的总统。一个在第一任期就已经把对台军售常态化，一个把中共国定义为美国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的总统，会在自己重返白宫底气最足的时候，突然为了一个所谓的四月峰会去向中共服软，为了吃顿烤鸭服软，这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唯一的可能就是什么？美国政府内部审批流程上，它有一两个星期的时间调整，这正不正常？很正常。啊，美国的生产计划能力供应安排，它得依据这个来走，这本来就很正常，也可以看作外交礼节上给习近平留点面子。但《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就是把美国官僚系统里正常的技术性流程刻意放大，扭曲成了川普向中共低头的政治叙事，这就是妥妥的中共听写员啊，交作业。那如果有人还要抬杠啊，说江峰你说不是，人家华日说就是，到底川普认怂没有，都是猜测，我看你们都在猜，好吧啊，在我们既然你不听我讲逻辑，那我们一起看事实好吧。华尔街日报炒作川普暂缓军售讨好中共的同时，美国战争部根据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要求公布了一份更新版的文件。这份文件在华盛顿的政策圈子里被称为叫做 1260H 清单，它的全称是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那你想，你一旦被列入这个清单，你就是中共的这个中共的军工企业了，是吧？就等于被美国官方正式盖章认定你这家企业是中共军方的一部分，或者是中共军民融合战略的核心参与者。这次更新的名单里首当其冲的就是阿里巴巴，另外呢还有中国搜索引擎巨头百度，无人机领域的绝对霸主大疆创新，以及我这以及请大家特别注意啊，谁呢？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军企业，被中共寄予厚望的出海啊，那可以叫全村的希望，比亚迪。华尔街日报不是说川普为了四月峰会向中共释放善意，搁置敏感政策吗？那个战争部长赫格塞斯那是川普最信任的内阁成员呐，是不是？那这份文件发布的事实清晰地表明，川普团队压根儿没有讨好，相反是峰会之前的极限施压呀。很多人可能觉得阿里巴巴、比亚迪的国内生意照做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跟你说，大错特错。被列为了 1260H 清单，虽然不会立刻引发像华为那样的全面技术禁运，但它带来的致命打击在于什么？金融阻断和全球声誉的毁灭。我们来具体解释一下啊。首先呢，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他们将被彻底切断与美国庞大政府采购市场的联系，你拿不着订单了。其次呢，对于华尔街的投资者，全球的什么养老基金呢、主权财富基金来说，你去投资名单上的企业，你就等于在资敌啊，你就随时面临美国财政部的二级制裁。这资本本来就是最胆小的，这份清单一出，全球资本对这些企业的估值和投资意愿将会发生断崖式的暴跌，特别是比亚迪。这是中共对外宣传说产业升级的一面大旗，中共像房地产泡沫破裂、内需疲软的这个绝境下，几乎把所有的赌注啊都压在了所谓的第这个叫新三样上，电动车是重中之重，比亚迪削尖了脑袋想打入欧洲、东南亚甚至美洲市场，你美国战争部直接给他定性了，你就是一家什么？你不是一家普通的民营汽车厂，你是参与中共军民融合的战略的军工附庸。 那美国的盟友们，比如欧洲国家、日本、韩国，完全可以名正言顺的以国家安全为由，把比亚迪拒之门外。你造的车再便宜，如果里面装满了可能向中共军方传输数据的传感器和芯片，谁敢让你在自己的大街上跑呢？是不是这个道理？您还觉得江峰在臆测吧？这就是美国政府的真实态度。在这种冷酷的战略围堵面前，中共大外宣编造的那些什么川普讨好习近平的迷幻药啊，显得多么滑稽可笑啊！还不止这点，五角大楼1260H 清单呢，是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卡脖子，直接发生的接下来直接发生这个事儿，就直接把枪顶在你脑门上了。根据韩国官方通讯社韩联社2月20号的独家爆料，2月18号深夜，也就是中国的黄历大年初二的晚上，驻扎在韩国京畿道平泽市乌山空军基地的10多架美军 F-16 战斗机突然起飞，组成庞大的编队，一路向西狂飙，去哪儿了？直接切入了黄海，韩国防空识别区和中国防空识别区的交界地带。这中共方面顿时炸了锅了，是吧？美军入侵了，了得了，是不是啊？史无前例啊！解放军东部战区和北部战区的雷达警报声响成了一片，中共被迫紧急起飞战斗机前往拦截，双方数十架重型战斗机在漆黑的黄海上空展开了激烈的对峙和周旋，气氛一度紧张到了极点。我们从三个层次来为大家深度拆解这一事件的爆炸威力啊。首先你看啊，这是驻韩美军抛开韩国军队的单飞行动，美军在朝鲜半岛对付的是谁？他的目标主要是北边的金正恩，平时搞演习通常都是美韩联合军演，但是这一次美军呢起飞前跟韩国军方打了个招呼，是吧？哎，我们出去转一圈啊，起飞了，是不是？这行动的假想敌根本就不是朝鲜的，完全针对中共的单边军事威慑行动，这就打破了过去认为说驻韩美军只负责半岛防御的一个传统认知。驻韩美军首次显示了对中共侧翼打击的能力和意愿。第二，咱们说这个侧翼打击，这个侧翼太敏感了，就是黄海这个地点太过敏感。在中国的地缘政治版图里，南海是前院，台海是正门，黄海呀，你就进了屋子了，真正后院和卧室的门口啊。黄海紧挨着京津冀咽喉，越过渤海湾就是北京，当年甲午海战就是在黄海打的，大清帝国北洋水师在那全军覆没，直接导致京师震动。黄海一直被中共视为绝对的禁援和防御核心地带，平时连美军的侦察机稍微靠近一点，中共都要跳脚大骂的。这一次可不是侦察机啊，美军直接派了10多架挂载实弹的 F-16 战斗机群。你说要从黄海上空发射战区外巡航导弹，几分钟之内就能打到中南海，这种直捣黄龙的军事极限施压是对中共领导层心理防线的重击啊！你还以为川普见习近平要尿了，哎，要弯腰吗？大年初二，美军战斗机带着导弹来拜年，中共的官方喉舌是怎么强行找回面子的呢？你看那中共环球时报啊，中国人民解放军依法依规组织海空兵力，这个主语特别长是吧，全程这个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那就是看来这个阿 Q 在这个党媒上班了，人家把战斗机开到你们家门口飙车这么疯狂，然后你宣布自己我取得了监视的伟大胜利，就是我看着他取得了胜利。这是你这时候再对照一下《华尔街日报》那篇说美国为了讨好中国暂缓对台军售的文章，不就看得更清楚了吗？一个被美国总统刻意讨好，让美国不敢轻举妄动的强大中国，怎么敢在大年初二的晚上，是不是那10多架美军战斗机堵在黄海家门口，大气儿都不敢喘呢？答案不言而喻，美国战争部对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的清单和美军战斗机的轰鸣声才是这个世界真实运转的硬通货。 华尔街日报上的听写文章和 X 上的公路抓捕张幼霞的小说，那看到的是一条无比清晰的逻辑线，是什么呢？党内习近平清洗自己的副统帅，连一个名正言顺的党内手续都办不齐办不下来。国际上在面对美国实打实的科技封锁和军事起脸威慑，毫无还手之力，所以只能靠花钱买通外国媒体，编造美国总统怕我这么一个童话故事来麻醉国内的老百姓，而编造张幼霞叛国的谎言来逼迫军队服从。这说明他无论内外生存空间已经被彻底压缩，无路可走。不管是张幼霞在寂静中走向未知的命运，还是黄海上空那令人窒息的战机轰鸣，都在向世界宣告同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那就是习近平所追求的那种绝对权力并没有建立在制度的稳定和国家的强大之上，而是建立在绝对的谎言、猜忌和恐惧之上。这种建立在沙滩上的帝国堡垒，你看着它张牙舞爪，实际上只需要一场不期而至的历史风暴，就会瞬间灰飞烟灭。好，今天的江峰时刻就到这里了啊！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请务必帮忙点赞、转发、订阅啊！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哦啊！另外呢，大家别忘了成为江峰会员，那里的内容啊更加硬核，节目更加丰富多彩。咱们呢不见不散，谢谢大家。